预备我们的，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忙碌了一天，是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从这些你启示的话语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整个你启示的信息，主啊，所要表达的意义。主啊，好使我们做人在世上不再迷失。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再一次仰望主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主啊，来遮盖，来洁净。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没有控告，没有拦阻。我们在这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那恶者的搅扰。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以清静的、准确的接收到你给我们的信息，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下啊，在原文里边是一篇啊，不，就是后来他们翻译成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啊，翻译成希腊文的，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啊，加上了章节，就分成了上下。那么我们说《撒母耳记》，它的重点啊，以撒母耳这个人的名字为命名呢，并不是撒母耳这个人写的哈，是撒母耳那个时代啊记录的撒母耳那个时代啊所发生的历史的事件啊。那么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从，士师时代啊，进入到列王时代的那个过渡的时间。那么，先知、祭司啊，又是士师啊，这位三个职分又融为一身的这个撒母耳，就是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的那个过渡的关键代表人物。所以呢，这一本书这一卷书啊，就做《撒母耳记》。实际上，这个《撒母耳记》呢，到了第上的二十《撒母耳记》上25章啊，撒母耳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撒母耳记》下呢，撒母耳已经不在，是吧？那么，整个《撒母耳记》呢，有三个重要人物啊，这个咱们前几次都已经提到了，对吧？就是撒母耳啊，当然第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啊，他是高丽君王的祭司和先知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两个君王，一个呢就是扫罗啊，一个就是大卫。那撒母耳记上啊，这三个人物都在，那么撒母耳记下呢，就只有大卫了，那么当然大卫啊，在圣经当中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在圣经的历史当中，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啊。那么今天的以色列国啊，它的国旗仍然使用的是大卫之星啊。所以虽然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很重要啊，它叫以色列。但是呢，他的国旗并不是与以色列啊，不是以色列，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很多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的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以色列的国旗还是使用了大卫之星啊，也不是所罗门之星啊，也不是撒母耳之星啊，而是大卫之星。那么可见大卫这个人呢，在整卷新旧约全书里边，除了主耶稣之外啊，大概记录大卫这个人的这个内容是最多的。 是吧？他的牵扯到的经节是最多的哈。那么大卫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成为以色列王国的这个第一个君王。那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第一个是扫罗啊，但是扫罗这个王呢，他虽然是王，但是他很快就被神废弃了，他是一个废弃的王啊。那么只有到大卫的王才被认为是这个以色列联合王国啊，这个创始人啊，被认为是大卫。所以大卫做了王以后，他就把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啊定在耶路撒冷，同时呢，蒙神的启示，就在耶路撒冷呢，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到耶路撒冷旧城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所谓的西墙或者叫做哭墙啊，那都是圣殿的遗址啊留下来的。虽然圣殿的建造是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呢，它的材料、它的建筑结构、它的建筑的地点，都是神亲自啊启示给大卫，所以大卫呢，画下了这个圣殿的图纸，那么这个确定了这个圣殿的位置啊，然后呢，这个所罗门把它建起来的。所以大卫啊，这个人在圣经里边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神的救赎计划里边，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圣经里边对大卫有一个最高的评价的地方吧，就是说大卫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神就确立大卫啊，而且在这个大卫为以色列的国王啊，而且是应许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应许，这个弥赛亚啊，就是基督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出来，是吧？那么，而且啊，这个神与大卫立约，在后来的这个以色列的诸王啊，就以大卫为标准啊，你行你祖大卫所行的啊，我就祝福你啊，怎么样啊？你只要行你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啊，这个我就祝福你。所以大卫呢，甚至于后来成了，以色列君王的一个榜样，一个标准，是吧？当然，我们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其实大卫在他整个的人生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他也犯过很多错，甚至很严重的罪，对吧？那么为什么他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是吧？那么圣经里边啊，常常用对比的方式来让我们看到不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啊，合神心意的人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知道这个大卫虽然他是一个君王，但是呢，新约也评论他是一个先知，是吧？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引用主耶稣的，这个基督的身份啊，在旧约里边的预言啊，最多的引用的是诗篇。那么，诗篇里边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大卫写的，以至于，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里边呢，他们甚至于把诗篇啊，直接就称为大卫的诗篇。啊，其实里边很多不是大卫写的啊，就像《撒母耳记》啊，它不是撒母耳写的一样。但是大部分呢，诗篇里边的经文都是大卫的作品。那么虽然它是诗歌啊，但是它的属灵的权威性跟先知啊、跟律法的权威性呢是一样的。甚至于里边很多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比方说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这么重要，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啊，像这样的经文， 那都是透过大卫的启示而写下来的。在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讲到了从撒母耳记上到第十五章啊。那么在前十章里边呢，重点是撒母耳记的这个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士师记的最后啊，士师时代的最后，由于这个国家混乱啊，对外的战争不利，以色列人呢，到了最后一个士师的撒母耳啊，这个他的儿子又不行他父亲，这个撒母耳的道啊，整个国家就陷入混乱了，所以呢，以色列众人就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呢，就求给他们立王，像列国一样啊，像列国一样。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又从《申命记》里边提到了关于律法里边对于君王的要求，那么这个对君王要求的它的核心的所在，那么最重要的啊，属灵神的子民啊，他这个属灵的领袖啊，人间挑选的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对神的忠心啊，对神的顺服。那么对于神所启示的律法，所以对于君王啊，正面他有很多不可这些要求啊，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啊，正面的那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把摩西的律法书抄录一本，存放在他那里，终生诵读，啊，一生的时间里边都要好好诵读，谨守遵行，啊，这是对君王的唯一的要求，啊，就是按照律法的内容去做就行了，啊，其他的都不重要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人的能力，什么东西，这个军事啊，财富都不重要，啊，同时呢，不许腐败，是吧？不许这个多妻啊，这个妻妾成群啊，这不准许啊，金银啊，军事啊，都不能太多啊，不是说没有啊，不能太多，但是呢，要遵循神的律法。所以，这个虽然今天的以色列啊，不是完美的国家，但是呢，以色列的政治体系里边，它受到这个律法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啊，在今天以色列的国防军里边，什么总统的儿子啊，照样上前线牺牲啊，总理的儿子，什么部长的儿子，通通都在军队里边。到前线去打仗，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于以色列的影响啊，还是深远的啊，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还是深远的。虽然他们做的也不是完美啊。好，那么上一次呢，就讲到了扫罗被立为王啊。扫罗立为王的，他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身材高大。啊，容貌俊美，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呢，这个容貌俊美啊，它不单单是指的你的五官肤色啊，更重要的指的是就是这个人的智慧啊，看上去他很聪明，很智慧啊，他面善啊，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看上去很凶恶，看上去是很有，很有智慧的样子哈，这个呢被称为是。容貌俊美，所以这个扫罗呢，他在人的外表上来看啊，他是很具备一个好像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外表的形象。可是呢，他的内心里边对神的信仰啊，对神的信是不行的。所以呢，在前边啊，扫罗做王以后呢，神就给他两次。当然，神的灵也给了他很多的恩典，是吧？使他能够打胜仗啊，等等的。那么同时呢，神也给了他两次考验他的机会。结果这两次呢， 他都失败了。那么第一次就是腓力士人兵临城下，百姓因为恐惧而离他而去，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被命令啊，就是这个萨穆尔跟他说，你要是出征之前的时候啊，必须我来献祭，完了以后呢，我们祷告耶和华，然后我们才能出征。那么扫罗呢，就一直在等啊。啊，结果呢？萨母尔好像来晚了，是吧？那么又看到这个形势危机啊，结果呢？他就越位了，啊，他就自己勉强把祭献上了。那么这个献祭不是他的工作，那是祭司的工作，不是君王的工作。所以呢，神借着撒母耳就跟扫罗说了啊，他说你做糊涂事了，是吧？这个因为你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是吧？如果你听的话，你的国位必长久，因为你没有听啊，所以你的国位必不长久。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扫罗，神寻得了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扫罗在上帝面前敏感的话，他已经知道了有另外一个人要被立为以色列王来取代他了，是吧？那么虽然如此啊，神还是没有马上废掉扫罗，那这表示什么呢？啊，神还给他机会。结果第二次命令扫罗去击杀亚玛力人，那么虽然他打赢了，但是呢，他却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啊，把这个亚玛力人全部消灭掉，啊，他把这个上好的牛羊啊留下了，这个亚玛力王给留下了，啊，说这个呢，神就愤怒啊，发怒。是，就确定了要把它废掉。那么这件事情以后啊，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扫罗做的这两件事儿呢，第一次是献祭，第二次呢是很仁义啊，保留了上好的牛羊啊，还有这个没有把人民都杀尽啊。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很仁慈啊，也很属灵啊，是吧？他祷告，他献祭也不好吗？对吧？这都是我们人常常想的东西，但是在神看来不这样，啊，这是对神的不信、不顺服，啊，所以圣经才说了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对吧？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这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这里就说了，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一个事情的好坏，不是人自己定的标准，而是神定的。所以，一个被造的人，一个这个奉差遣的人，他必须按照差他的主的命令来做事儿，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儿，对吧？那么，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事儿，他就失去了神子民的领袖的这个资格，因为他不是执行神的旨意了，所以神就厌弃他，就废掉他。那么到了第16章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卫出场了。那么大卫出场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撒母耳记上第15章，16章了啊。然后耶和华神就对 撒母耳说了，因为这个神要厌弃扫罗啊，在这个15章最后呢，圣经是这样记录的哈，撒母耳回了拉玛以后呢，扫罗也回他的家叫基比亚啊，那么结果这一次的分离啊，这个撒母耳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其实这个说法呢也不完全对啊。因为大卫在逃离，逃跑的时候啊，曾经逃到撒母耳那里去了，结果扫罗也去了啊。这个扫罗在那里见了撒母耳了，但是这个见撒母耳呢，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来见了一面啊，然后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个撒母耳呢，为扫罗悲伤，啊，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做王了。所以这个撒母耳啊，一直他为着神废弃扫罗这件事啊，他耿耿于怀啊，他这个心里难受啊。所以这扫罗这个人啊，还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吗？啊，但是神意已决啊，就是一定要废掉扫罗。于是呢，神就对撒母耳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啊，所以神命令他啊说：“你把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备了一个人要做王。”啊，那撒母耳就回答说了：“我怎么能去呢？”扫罗听见了以后，他非杀我不可啊！那么这个不得了啊，这是。这个反叛啊，是吧？这个，而且呢，撒母耳的家啊是在以法莲山地拉玛，这个耶西的家啊是在伯利恒，那么中间呢，扫罗的基比亚啊，这个就是在伯利恒和拉玛的中间啊，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么所以呢，撒母耳要去到耶西的家，他必须路过扫罗家啊，扫罗的城啊，所以呢，这个弄得很别扭，对吧？他要盛满了角，要到伯利恒耶西的家里边要高立他一个儿子来做王，这哪行啊，对吧？但神说不，你带一只牛犊去，就说那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的，啊，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应当行的事儿，我所指示的人你就告他啊。那么撒母耳是个先知啊，啊，他是位祭司啊，他只好遵行命令而去啊，他就去了。到了伯利恒啊，这里很奇怪啊，那城里的长老啊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啊，他不是欢喜快乐的，都是战战兢兢的啊来迎接他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哈，放在心里想想啊，说你为平安来的吗？他说是的啊，我来献祭。那么他来的时候呢，啊，撒母耳就这个叫耶西的众子自洁啊，来吃鸡肉。撒母耳就看见了以利亚这个人啊，这个，这是好像是耶西的长子啊。然后心里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一定是他啊。但是神却对撒母耳说啊，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对吧？那么这个就跟扫罗一样的。啊，外表上看起来很厉害啊，神说我不拣选他，啊，下边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因为耶和华啊看人啊，不像人看人啊，人看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这句话啊特别的重要啊，神拣选人不是因为人外在的条件，而是他 内心的状况。这个内心的状况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神的信而顺服啊，对神的信而顺服。它不单单是这个信而顺服是被动的啊，其实是主动的啊。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啊，他是一个爱神、信神、爱神、敬畏神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个耶西叫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的啊，都从撒母耳的面前经过啊，撒母耳说：“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又对他说了：“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然后耶西回答说：“No，还有一个小的在外放羊。”啊，那么透过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大卫啊，这个小儿子，在他爹的眼里边都不被重视，对吧？啊，因为前边说嘛，啊，说撒母耳叫他们耶西的众子都自洁啊，然后来吃祭肉，结果这个小的呢，居然没让他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啊，可能他家里的人也不把他，也不看重他啊，觉得他肯定不行的，对吧？肯定不会选他的啊。撒母耳就说了，赶紧打发人去叫他来。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不坐席，啊，然后就把他叫来了，啊，所以在伯利恒的旷野，哈，这个有牧羊的人夜间看守羊群，啊，这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伯利恒的牧羊人是很出名的，那么看来离家不远啊，就把他叫来了，叫来了以后一看他啊，面貌光红啊，可能是被太阳晒的啊，然后双目清秀啊，表示心灵，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心灵是很纯洁的，然后容貌俊美。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大概还是一个16、17岁的童子啊，当时他被灵感动啊，这个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看见他啊，就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儿啊，这个长得挺英俊的一个小孩儿啊，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啊。然后耶和华就说话了，说这就是他，起来告他啊，非常的坚定啊，神的话啊，这个命令撒母耳。那么我们从撒母耳告大卫呢，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啊，那么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啊，在他的诸兄弟中间告了他。然后呢，撒母耳就起身回家去了。那么你看，撒母耳告大卫啊，跟告扫罗啊，很不一样。告扫罗的时候呢，大卫嘱咐扫罗，不是啊，这个撒母耳嘱咐扫罗啊，嘱咐了很多话，对吧？给他说了很多，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到时候你看见这个现象那个现象啊，到时候你就要乘势而作，怎么怎么回事，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呢，还有临别赠言啊，对这个撒母耳，这个对扫罗很多话啊，把这个律法书抄一本给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做了很多事儿。但是对于大卫呢，高完了以后，他就起身回家了。撒母耳似乎对大卫他没看好，那所以他不像对扫罗那么上心啊。对他显然对大卫没有任何嘱咐一句话，对吧？那很有意思。下边啊，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那么这灵去了哪里呢？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不在乎势力，不在乎才能，乃在乎耶和华的灵。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神的灵就感动他，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原来感动扫罗的灵就离开扫罗了啊，所以也就是说，做以色列的君王，不单单需要这是人的这个条件，更重要的是有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对吧？所以扫罗被神废弃，其实正式的标志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下边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啊，哎，这就奇怪了，怎么恶魔从耶和华那里灵那里来呢？其实不是神打发恶魔来，是恶魔自己要来，神许可他，啊，神允许他。当然，恶魔也是神造的，他背叛了神，啊，这个就来扰乱神许可他，啊，准许他来扰乱扫罗，这些非常可惜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扫罗的臣仆就对这个扫罗说了啊，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乱你，啊，这个可以吩咐一个臣仆找一个善弹琴的人啊，来，等着恶魔来的时候呢，就是弹琴为你驱魔啊，你就好了。扫罗说可以啊，啊，然后他们就去找了大卫啊，说曾听说这个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使者去见耶西啊，说打发你那个放羊的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一袋酒、这个什么什么啊，托交给大卫，送于扫罗。啊，大卫就到了扫罗那里，侍立在扫罗的面前。扫罗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甚至于扫罗差人去见大卫的爸爸耶西啊，求耶西容大卫侍立在他的面前啊，因为他在我面前蒙恩了啊。这个扫罗很喜欢大卫。那么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在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弹琴，扫罗就舒畅爽快，恶魔就离开他。这里边有没有什么不大妥的地方，弟兄姊妹？有没有？大家都在吗？
有啊，
啊？
在，
你想想
这
啊，
是，
哎，刚才有姐妹要说话，说，请讲。
我是于静。我就是说，我说那个神不是耶和华已经高了大卫做王了吗？那这个时候大卫是王，怎么他还侍立在扫罗的面前，然后给他做拿兵器的人？就是这个我也不太看得懂是怎么回事，就是好像顺序反了吧？应该扫罗给大卫做拿兵器的人。
对，那么这个时候神废了扫罗，对吧？但是没有把他立刻从位置上拿下来。神高了大卫，大卫好像跟王这个事跟没关系似的，是吧？而且呢，扫罗已经知道了他被神废弃了，对吧？如果你是扫罗的话，你会不会关注撒母耳他下一个要高立谁做王来代替我？显然，扫罗根本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那么，撒母耳在他的众弟兄的当中，啊，就在这个耶西的家里边，几乎是公开的一个场合里边，就高立了大卫。 那么高丽的大卫，你看，当时撒母耳高丽扫罗的时候，那就在这个基甲立国，对吧？然后抽签儿啊，然后最后证明扫罗是王，然后大家都欢呼。可是呢，扫罗，这个撒母耳高了大卫以后呢，他又没干下边的事儿，他也没跟扫罗说啊，你的王位已经被大卫取代了，没说，什么事都没干，对吧？而且这个事儿呢，扫罗似乎不知道，他可能知道了，他也没放在心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变得非常的蹊跷，对吧？扫罗还把这个高立了以色列王的这个大卫，弄到他身边来给他弹琴，还给他成了拿兵器的人。那么大卫既然已经被高了，他也没说。对吧？你已经被废了，是吧？我已经开始做王了，你给我让位也没有，所以这个事儿变得非常的奇怪，是吧？Anyway，圣经上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发生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啊，就是打仗了啊，又是跟腓利士人，那么这个人呢叫歌利亚，啊。加特人啊，现在这个加特啊，还有这个城市啊，还是叫加特。总之他是一个非常高，身量高大，武艺高强，这个兵器啊也是非常先进的。他出来骂阵啊，这古代的时候打仗就这样啊，这个挑战。然后呢，两兵对阵啊，这个一方的将领出来要求对方出来一个啊。这个单挑，结果呢，以色列人听见这个歌利亚啊，这个腓利士人来骂阵的时候呢，第11节就说了，17章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啊，极其害怕，对吧？我们看到扫罗这一生啊，他始终处在一个害怕啊。咱们说了前边两次啊，都是害怕啊。第一次他就说我害怕，没献祭，没祷告，我就打仗，我就不是不行啊，所以我就献祭了。第二次呢，我就害怕百姓啊，他们说最好把这个东西留下来，不要都杀光了。他说我怕老百姓，我就听他们的，怕他们对我不高兴了，对吧？所以他总是害怕。这个时候，他又面对敌人，他又害怕。那么，扫罗不是身量高大吗？是吧？可是他凭着自己的身量高大，结果对方这个人比他还高大，他完了，对吧？这个武艺比他看上去还高强啊！对方是个战士，他是个君王，所以他打不过他。那么，以色列人当中呢，似乎也没有人能够打过他的那么，因此，他们在比较这些眼见的条件上不行啊，所以呢就害怕了。那么这个害怕的背后，就是他们把全能的神没有考虑到他们作战的条件里面去，啊，所以他们只看了物质条件，啊，他没有考虑属灵的条件，这是他们害怕的关键啊。那么阴差阳错啊。这个大卫的父亲叫大卫到前线去看他的哥哥啊，给他们送点东西去啊。那么大卫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看见这个情况啊，以色列人不敢出战啊。然后他就听见啊，如果谁打死这个歌利亚的话呢，啊，就会这样待他，甚至于做王的女婿。那么大卫听见这个事情以后呢？这个就要去与这个腓利士人打仗。那么他的哥哥们啊，这个尤其是这个以利亚啊，这个长兄啊，听见大卫说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干什么呢？啊，你的那这几只羊呢？你托付谁了？哎，家里边那些事儿啊，你不是在家看家吗？你这个小东西，对吧？说我们知道你心里边的骄傲和你心里边的恶意啊，你下来是特别要开来看战争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说啊？ 为什么说他下来要恶意啊，要来看战争呢？这两个什么关系啊？以利亚对大卫呢，心里边一直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啊，因为当时被膏的时候，他认为应该膏他，结果呢，膏了大卫，所以。以利亚这个哥哥啊，就说：“我知道你心里边骄傲啊，是吧？你觉得你被高了，对吧？然后你下来看战争，其实呢，你不过就是个牧羊人嘛，是吧？一个牧羊放羊娃，对吧？你以为你是王啊？你上来指挥战争吗？啊，你要来行使你的王权吗？这是你心里边的恶意，啊，其实这是对于神对撒母耳。”吩咐高大卫的一个羞辱，对吧？看不起他。那么大卫就离开他啊，然后就这个要去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啊。长话短说，就上了战场了啊。上了战场以后呢，这个非利士人就看不起他，就说你拿一根棍子来打我啊，我是个狗吗？啊，所以你，说我现在就轻而易举的杀你啊！这个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那么大卫第45节对非利士人说了：“你来攻击我啊，是用你的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人对人是相对的，但是人对神就变成了绝对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是谁呀？就是你所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啊。然后大卫就说：“必把你交到我手上。”结果，两个人到前去打仗啊。大卫就用一根石，用一块石头啊，小石子儿，用甩这个击拳啊，甩出去，打中了非利士的人啊，这个歌利亚的轭。打到前额头里边去了啊，他就倒在地上啊，然后大卫没有，还没死啊，他这个大卫就跑过去把他自己的刀拔出来啊，就把他杀了。这样呢，以色列就打败了非利士人啊。那么这个回来以后啊，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啊，就说这个人谁呀？扫罗这个人非常奇怪啊。那么大卫不是在他面前弹琴，又怎么回事？他又不认识他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啊，没了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啊，他真是变得非常奇怪。好，长话短说啊，仗打完了，打胜仗了啊，回来了啊，众人都欢欢喜喜的啊。那么由于这个大卫啊，做事精明。这个就吩咐他啊，这个势力在扫罗的面前了。无论往哪里去啊，这个大卫都是非常精明的。众人也都喜欢大卫啊。然后到了第六节，18章第六节呢，大卫打死了那个歌利亚以后啊，同着众人回来的时候。这些妇女们啊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话也管不住嘴啊，乱说。于是呢，这些女人就跳舞了，就唱歌了，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扫罗这一听啊，就不高兴了啊，就说把万万归给他，是吧？把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结果糟了，从这一天开始。扫罗就开始怒视大卫。其实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里边啊，扫罗已经被神废弃了，他应该知道。那么神选立了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立为以色列王，扫罗也应该知道。那么透过后来啊，大卫给扫罗放生，扫罗。这个在第24章的时候啊， 这个24章，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这些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啊！你比我有益，因你以善待我，我反而以恶待你啊！今日显然你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没有杀我，对吧？然后呢，就说我也知道你必作王啊，以色列也必坚固，建立在你的手中啊。所以早就扫罗其实知道大卫已经被神。立王来取代他，可是呢，他不甘心啊。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追杀大卫。那么他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啊，这个借了他的女儿米迦啊，来害大卫啊，然后亲自想要追杀大卫啊，用各种方法。那么这里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这里考大家一个圣经问题啊。我们知道大卫被扫罗追杀，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大卫却给他放生，啊，没有杀他。我问，圣经记录了大概有几次大卫给扫罗放生？几次？大家在想，对吧？
2次吧。
2次，一次在山洞里，一次在睡在营中，夜间，一次是保罗、扫罗到大山洞里边去上大便，对吧？很多人忽略了。另外一次，啊，就是，在19章啊第18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扫罗，大卫逃避扫罗呢，他就先逃到了拉玛来见撒母耳，啊，来见撒母耳了。那么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一些事儿啊，都跟撒母耳说了。那么他和撒母耳呢，就往拿约去居住。啊，拿约其实是这个拉玛城里边啊，这个祭司们在这个城里居住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叫拿约。拿约那里呢，居住的都是祭司啊。有人就告诉扫罗了，大卫在拉玛的。拿约，那么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那么去的人呢，就被先知的灵感动啊，撒母耳在那监管他们啊，打发去的人就被灵感动，哎，说预言说话啊，就像这个可能像今天灵恩派的人对吧？这个说方言了对吧？哎，受感说话。有人把这个事儿告诉大卫了，告诉扫罗了，啊，受感说话。那么扫罗呢，就再打发人去，结果又受感说话，再打发人去，又受感说话。第22节，扫罗就亲自去了。那么到了那里啊，一个井啊，就问人说：“撒母耳在哪？大卫在哪？”他们就说在约拿约，啊，他就往拿约去了。结果呢，神的灵也感动他，就感动谁啊？就感动扫罗，对吧？扫罗呢也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那么那个时候大卫是不是住在那里啊？啊，是的。那么扫罗到了那里以后，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的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下边说有俗话说啊，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啊，因为他也受感说话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大卫是不是也在那里呢？应该是的，对吧？所以这个扫罗的表现非常奇怪，啊，脱了衣服，啊，然后呢，赤裸的光着身子躺了一昼一夜， 啊，而且在那里受感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完全暴露在大卫的面前，对吧？如果大卫这个时候他说：“哎呀，耶和华已经高立我做王了，是吧？这个扫罗现在又来追杀我，对吧？那么现在正好是报仇夺权的时候，顺理成章，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就从拉玛的拿约怎么样呢？逃跑了。他这是给扫罗的第一次放生啊！本来他是完全可以把他干掉啊！那大卫杀死这个哥利亚都不在话下，对吧？这个时候他光着身子躺在地上，那不就这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吗？啊！但是大卫没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撒母耳没有保护大卫，也没有向扫罗说明神已经高立大卫了，废掉扫罗的王位没有。撒母耳似乎在这里没有做任何事儿。我不是在指责撒母耳，但是不大理解撒母耳这个时候为什么表现出这个样子。以至于这个被他高立的大卫只能继续逃亡。这是大卫跟扫罗的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啊，第一次，扫罗是这种状态在大卫的面前表现出来。现在我请问啊，扫罗他从地上躺了一昼一夜，他起来回去了。这个时候，他应不应该知道追杀大卫是不行的，对吧？他派着人去，神的灵感动，他亲自去，神的灵还感动，这表示神在保护大卫，对吧？可是扫罗不信这个邪，神保护，我还要杀他，对吧？而且这个扫罗这个人啊，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对吧？他像这个，你看，大卫逃跑了啊，这个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啊，我做了什么啊？然后约拿丹回说，断不会这样啊，我父亲绝对不会杀你的，对吧？这个，然后约拿丹找了他父亲啊，他父亲也起誓啊，说，啊，我绝不杀大卫。啊，这个我们看啊，21章啊，第6节，不对，19章哈，然后第4节，我们看啊，约拿丹向他的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啊，他所行的都与你有益，并且拼命杀了那非利士人，耶和华已为以色列大行拯救，那是你看见也甚喜悦。现在为什么要杀他呢？啊，这个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怎么样起誓了，是吧？起誓这个事儿是不能随便起誓的。起了誓，就不能不兑现了，对吧？你看，他指着永生神灵起誓，说我必不杀大卫。约拿丹也信了啊，去对这个大卫说，不会的啊。然后呢，大卫又回到扫罗的面前了，是吧？可是呢，这个扫罗又拿起枪来啊，想要把大卫刺透在墙上，啊，大卫就躲避，啊，甚至于扫罗的枪都扎到墙里头去了，啊，大卫当夜就逃跑了，躲避扫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扫罗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说话不算数的人，对吧？那么大卫逃跑了，逃到哪里去呢？就逃到了挪伯， 城的祭司那里去。那么到了祭司那里，希望能够得到保护，但是呢，祭司都战战兢兢的，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对吧？大卫就在那里要了一些吃的，在圣殿里边，祭司就拿陈设饼给他吃，然后呢，又拿了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就逃跑了。为了这件事，因为这个祭司根本不知道嘛，扫罗就把合成的祭司、罗伯城的祭司全杀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对于神毫无敬畏，他为了私仇不惜这个他的愤怒他只是愤怒而已是吧？根本对那个祭司成了很冤枉的，对吧？杀了这祭司城，他也抓不到大卫，对吧？可是呢，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居然大胆到把罗伯城的祭司全杀了。那么，大卫继续逃跑，扫罗继续追杀。咱们这一次，去以色列就去了一个地方叫隐基底这隐基底就是大卫在那里给扫罗放生所以大卫追杀，扫罗追杀大卫到了隐基底野羊的磐石那里进到洞里边去大祭，那么大卫也在洞里然后呢，这个。大卫悄悄地割了他的外袍，但是没有杀他，大卫说：“我断不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弟兄姊妹大卫没有杀扫罗。那么按照正常情况下呢，他自己是受膏者了，是吧？扫罗已经被废掉了，可是大卫不杀他。那么，这个跟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追杀大卫，而大卫呢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扫罗放生，这两个中间差别在什么地方？这关键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大家认为？为什么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追杀大卫？而大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扫罗放生，这两个的关键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那个神的灵进到大卫里面，而离开了扫罗？是鬼魔的灵进去他那里，而且大卫认识神，他敬畏神，他知道这个神高了这个扫罗，所以他不敢杀这个扫罗。
敬畏，不敢伸手，因为他说了嘛，我不敢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对吧？当然，敬畏是很重要，关键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信心。也就是说，扫罗追杀大卫，他对神他不信，因为神要保护大卫了，神一直在告诉扫罗，对吧？大卫是合我心意的。我已经立他做王了，我在保护他，是吧？而扫罗他其实他知道这个事儿，可是他就不信这个邪，我就非亲手杀他不可。于是他其实呢，他是对神的不信，对神的藐视。他觉得我是王，我杀这么一个小男孩，国中的这么一个小放羊娃，还不是碾死个臭虫的那么容易吗？关键的问题就是出在扫罗对神的不信，对吧？他不信这邪，我非杀他不可，对吧？虽然他多少次看到不能杀大卫，这神的心意，但他就不信。而大卫呢，他出于对神的信，既然神把王位给我，高我做王，我不去亲手杀人抢夺王位。如果是神的心意，神一定按他的方法来给我，而我自己 我不用我的怒气用我杀人的方法，因为他是王啊，以色列的君王，我杀他，我不成了叛党了嘛，对吧？哎，我不去做这个，不守规矩的事儿，对吧？这个神什么时候给我，他会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时间，但是我不去抢。这仍然是信心的见证，关键我认为还是信与不信的区分，对吧？这个，至于什么结果啊，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啊，这些细节大家都回去读就知道了啊。所以到了25章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去世了啊。然后，这里记载了一个25章里边啊，就是记载了一个关于拿巴啊，这个拿巴。那么拿巴的这件事情呢，关键的问题就是看到大卫这个人啊，他是非常。虽然他手中有兵器啊，他可以等于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他非常听劝，是吧？他知道他错了，他马上他就改变主意啊。所以大卫呢，他不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啊。所以这个拿巴这个人啊，就是玩梗的意思啊。所以大卫他不是一个玩梗的人啊，他是一个听劝的人。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玩梗的人。啊，拿巴是玩梗的人，对吧？他们是不听劝的，对吧？这个扫罗，屡次神教训他啊，他就是不听啊，硬着镜像，这是非常可怕，所以这个第26章啊，再一次记录同样的情况啊，大卫再一次给扫罗放生啊。这个虽然扫罗一次一次的认错，但是，他始终啊，不改。啊，这里说有个问题啊，就是他信心不足啊，为什么他成了以色列当中的第一位君王呢？啊，在上一次我们略略跟弟兄姊妹提到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神给以色列立的第一个君王，神没有立刻立大卫。这个心中对神有信心的人，因为如果神看内心，而以色列人他看不见大卫的内心啊，所以神如果一开始就拣选大卫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不接受。因此呢，神就在以色列人当中为他们拣选了一个在人看来啊。已经没有人能够比他的了，啊！神在以色列当中选了一个从外表上看最适合人的眼光看最适合做王的人，啊，带到他们中间啊，他们一看，他们就接受了。那么神在扫罗和大卫的这个历史的对比当中，让以色列人看见，当然也让我们看见啊，只有外表没有内心的是不行的。那所以内心对神有信仰的、有信心的，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借着这个跟歌利亚的一场战争啊，就让以色列人看见了这个徒有外表的扫罗面对那个强敌的时候，他无能为力；这个有信心的大卫，他可以凭着耶和华的灵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件一件的事儿呢，就叫以色列人学习到了有信心比外表的，就是说能够得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要比人的外表兵器的，这个先进啊，都重要得多。所以神让事实说话，最后让他们接受一个有信心的大卫。看上去不怎么样啊，连撒母耳都没看好他，是吧？这个，那么借着扫罗和大卫的对比，使以色列人学习接受这个敬畏神、对神有信心的人才是他们的真正的领袖。 剩下的啊这一些呢，这个其实不是怎么太重要了，都是一些细节上的啊故事的对比，我们就不特别的分析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里。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最后啊，就是扫罗战死了啊，这个在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扫罗打败了啊，然后呢，非利士人把这个扫罗就杀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借着仇敌的手杀了扫罗啊，大卫也没有立刻去得王位。而是先立了一个偏安之君啊，做了犹大的王，做了7年半，然后整个以色列国啊来投靠大卫，立大卫为王。所以呢，他的王位不是自己争取来的，是神给他的，是借着历史一步一步的让以色列人接受的。好，感谢主，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啊，过得好快，是吧？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撒母耳记上》就概览一下，那么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一卷书里边主要要写的内容。那么同时呢，使我们看到啊，这个神的心意啊是在什么地方。那么不管是人用什么样的制度，关键的问题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啊，用信心来顺服，那么这个就是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个人，还是一个政权啊，这都是得胜的关键。好，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我们到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学习。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我们看见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啊，他的关键。确实是对神的信，啊，对神的信。而扫罗呢，做了多么荒唐的事儿，对吧？这个虽然我们后边没有记啊，没有介绍，他去这个寻求交鬼术的人，啊，这都是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对吧？他杀了罗伯城整城的祭司，对吧？他如果不是神保护他。那么他也不知道把大卫要杀了多少次了。一个对神不信的人，明明看到神的作为，他就敢与神去明确的与神去抗衡。当然，最后他一定是这个自找难堪，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扫罗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在没有犯错之前，他不犯错；犯了错之后悔改，已经被神废弃了，顺服啊，这个支持大卫做王，他还能留条活命。但是呢，现在他丢尽了丑，丧掉了命，被神废弃，因为他顽梗到底。所以，圣经啊，常常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神喜悦的人和神憎恶的人啊是什么样子啊。以前的时候，咱们讲过，以扫和雅各对比，是吧？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扫罗和大卫的对比。好，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协助。
哎，我们的阿爸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披戴荆棘的冠冕，
为我们吞灭了死亡，在父里右边日夜为我们代祷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牧师弟兄姐妹们，我们降伏在您施恩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敬拜和赞美。感谢主，打开您话语的奥秘。主啊，借着历史的见证，让我们看见合您心意的大卫王，是在凡事上要遵循您的旨意。大卫被您的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体贴圣灵，他以内里诚实的心敬畏您的心，愿意使您的旨意成就。他也有软弱，但是他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知道悔改，归向你。主啊，让我们看见扫罗属肉体，被私欲，被邪情，被恶魔所捆绑，他到死都不肯悔改，到死都害怕丢掉了自己的面子，宁肯扑在士兵的枪上结束自己的生命。主啊，你借着历史向我们显明，人在肉体里面的全然败坏。您差遣您的儿子，您的独生子，为我们道成了肉身，就在我们肉体当中定了罪案。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亚当入了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主啊，我们也常常在心思念上得罪神，冒犯主。谢谢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亲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借着大卫的顺服，您成为大卫的子孙，为我们出生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为我们出生在以色列那片圣地上，是照着顺服你的先知发出预言，照着顺服你的大卫王做成这历史的见证，也借着凡事顺服圣灵的引领，顺服您旨意，顺服到底，以致为我们钉十字架。您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宝贵的救恩。感谢主，让我们借着新约的光，也认识您的真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唯有顺服圣灵的引领，体贴您的心意，敬畏您，在心里顺服您，因为人非喜悦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凡事信靠你，寻求您的主啊，您就赐下柔和谦卑的心，来明白您的旨意，来遵循您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听到，也帮助我们行道，让我们做讨您喜悦的儿女。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败坏，求圣灵充满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在我们身上得胜，得荣耀。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至高的神，至荣耀的救主。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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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